为什么？因为那个是无为的法力，无漏的成就，无漏愿力的成就所给我们的一个本愿法界的力量。只要我们心能够去跟接轨，只要我们的心不靠在有为法上面，只要我们观察有为法不是无常就是苦，其中根本没有任何决定之心可得。你只要没有对于有为的三界有任何想有所得的心，就是空。不要有任何有所得的心，在三界内一点作愿都不做，在三界内没有什么好希求的，因缘成就就有，因缘不成就就是没有，所以心就是随缘，所以空也就是随缘的意思。那么从诸受吃苦这件事情就可以了解无我，因为如果有我的话，苦我们大家都不喜欢，有谁可以令苦不来？有谁可以令苦说你立刻给我消失掉，可以吗？没有办法，我不要你无我会修得有多深，我只要各位念佛人懂这两件事情，无常就是空，苦就是无我，有无常法性就显现无自性，有苦没办法远离，就知道无有我嘛。如果有我，我为什么还那么无力感令苦这样子不能远离呢？简单想就好了，无我不要搞得哎呀这个自因不生他因不生，对，你能够了解这个道理很不错，没有那么多的道理，老太婆也能懂的。无倒正见三句话，无常看得见吧，年纪越老的人就越懂得无常嘛，就越能够接受无常嘛。大风大浪都过了的人，你还看不透无常吗？你还看不透是苦吗？我礼拜三去看了那个舞台剧，每一出戏，不管那出戏里面的亲子恩爱有半点可乐之处，结果出来就是那种，哎呀，令人觉得那个苦味真的是深到骨髓里面去的。没有文化隔阂，没有民族差异，没有社经地位高低的分别，能够去改变其中一点点的，没有。那些都是身边事，你放眼望去，看到这些事情就是苦啊。有苦就可以证明什么？无我嘛。如果有我，怎么会不出现一个高郎来解决这些事情？通通让这些事情一夜之间就不见了，对不对？基督教都有一句话，他说上帝并没有保证天一定是常常蓝的，对不对？地永远是平的，没有这件事情呢，谁给你保证这个事情？所以由此佛法就更可以跟你讲，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可以决定做主的人嘛，一切事情都是由因缘决定，纵使许他有上帝，还是我们人要接受因缘的考验，不是吗？所以你何必在常乐我净上有半点颠倒呢？你为什么不好好把佛教很基本的三个基本法义，第一个住行无常，由住行无常进一步搞清楚诸法是无自性的空；第二个从诸受是苦了解，你再怎么伟大，你也不要希求有谁比你伟大能够令这些苦在有为法的三界内令它消失不见，不可能的。如果有的话，佛所讲的无我就是错误的之见。如果确定诸受是苦的话，那无我就是肯定真理，对不对？所以无我没有那么难懂嘛。你只要经常有事没事把这个法义，只有三个法则：诸行无常，诸受是苦，诸法空无我，是由无常得出空的正见，是由苦得到无我的正见。你只要常常保持空无我的正见，对不对？虽然你没有证二空真如，你只要有二空真如的等分正见，你的念佛三昧就可以一天一天的成就。等到有一天呢，你确实决定不虚了，对不对？等量现观空无我的时候，你就得念佛三昧，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说啊，要把一心不乱搞得很难吗？不难。两个原则，要达到一心先除五盖，心要不乱，你一定要有不颠倒的三个正见，而这正见都是我们世间 通俗的经验，只要用佛法的语言反复的熏习，反复的去思维，你同不同意呢？你同不同意呢？有什么好反对的呢？多去相信他一点，你就多不被这个三界内的一切的有为法所系缚，你的念佛三昧就可以早一天成就。念佛三昧如果成就，持名念佛根本就不必担心的事情，对不对？纵使不成就，持名念佛也一定可以往生，因为我的信愿具足，再也没有疑惑了。只是这样子的稳稳当当的念佛，一心不乱，平时的功夫做到这样。所以平时的功夫就是做调治五盖的事情，就是让你熏习诸行无常、诸受是苦、诸法空无我的正见，多去串习这两件事情，心能够保持不被任何境界转，把菩提心安住，把佛号经常能够提起，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对不对？临终的时候心不颠倒，必得往生。所以要成就平常一心不乱的功夫，第一个就是调治五盖，第二个端正三种正见，三种讲白了其实只有两种，空正见跟无我的正见。空正见从诸行无常开来，无我的正见从诸受是苦来。我已经把佛法里面最难的道理用最简单的教义跟各位来讲了，你只要每天愿意把这个道理多思想几遍，心就没有什么好乱的因缘。所有令你心乱的因缘，用这些道理观察观察，哪件事情挂得上心头，哪件事情可以比佛号提起念下去重要。如果这个心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再也没有退转的意愿，你就决定信愿具足，信愿具足就必得往生，临终心不颠倒，就跟着三圣去了，没有委屈的事情。好，再来跟各位要谈到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在所有的经教当中，我帮各位去查了，所有一切有讲到念佛三昧的书我去查了，大概无非是以下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以五蕴当作所缘啊，当然广说呢就包括蕴呢、舌入啦、十八戒啦啊，不超过这三颗，拿蕴、触、戒这三颗当作所缘境，当作所缘境。所以也就是说，念佛三昧的第一种说法就跟圣道止观没有两样，你就是决定我这一生在我今天这一口气不来之前，我要成就圣道。什么是圣道？出果须陀洹以上，或者是出地以上，不管你修唯识观、四念住、般若空观都可以。所以第一个你要决定心愿，对不对？什么心愿？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决定这个东西。你要决定我要当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成就菩提心。品位高低就交给因缘一样。第二个，发起正修，你就正观五蕴，正观五蕴，观身是不净，观色啊，观色就如梦幻泡影一样，观一切有为法，观一切有无蕴，如梦幻泡影是一样。等一下会发给各位的一个文章，他说啊，观身如巨墨，观色如芭蕉，观受如水上泡，观想如热石焰，观你的心情啊，你的心情形如空中云，观你的心意识如镜中相，就是《金刚经》的一句话，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然后观无常如露亦如电，常作如是观，只是这样。这就跟圣道止观没有两样，发起正修，然后别忘了加上一句话，回向往生，就可以把这个圣道止观转成念佛三昧。你随分随力去依着圣道止观的教导去修学，然后加上回向往生，你所成就的善根就变成念佛三昧的功夫，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那这个只是依着一般的教典当中所说，依着净宗学人比较常常讲的， 境界法是最爱讲的本尊相应法，这跟藏传的修法是一样，因为念佛法门本身就是一个本尊相应法，它的本尊就是阿弥陀佛，它的归依境就是极乐净土的依正庄严眷属庄严。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白板上所写的第二个，以佛菩提为所缘，把佛菩提的一切的功德当作所缘境，对不对？当作所缘境，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呢，用大师之念佛圆通章的四句话，如果各位有境界法师的讲表的话呢，你们不妨就第十一页，大师之菩萨呢就抉择圆通啊，在十一页啊，唯识净土境界法师的讲表里面的十一页，他说啊，佛问圆通，我无选择。然后底下四句话是重要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为第一。净念法师把它归作两句话，第一句话他说啊，都摄六根就是专注力，我想是没有错的，净念相继就是相续力。可是墨学要说的是，都摄六根如果用我刚才所讲的，就是一心，对不对？心一境现嘛，没有散乱的因缘嘛。第二个净念相继，就是你今天二六十中要保持正念，什么正念？三个无倒的正见，不忘失这个正见，知道诸行是无常的，诸受是苦的，诸法是空无我的，你就能够做到正念相净念相继。可是大师之念佛圆通章清清楚楚的跟你讲，有另外两句话，净念法师并没有把它用进来。就是要得三摩地，得三摩地就是要得到根本定以上，不能够只是停在欲界定，还要进步到味道地定。如果你能够得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如果你能够成就到四禅更好，如果你能够成就到四禅，你或者是不要讲四禅了，初禅以上，那么你在修学念佛三昧，即便你能够调伏五盖，达到一心心一境性，你能够思维诸行无常，诸受是苦，诸法空无我，只要能够得三摩地，就是得初禅以上，继续思维诸行无常，诸受是苦，诸法空无我，有机会你会成就三果啊！经论上说的呀，不是我说的呀。所以念佛三昧就等于什么？四念住，懂吗？念佛三昧在这一个节骨眼上就等于四念住。关键在哪里？你得不得三摩地？如果你没有得到初净律，为什么三摩地有这么大的功德？因为初净律的心就是离欲，懂吗？离欲就是拂掉欲界的私货，不起作用，贪嗔痴慢疑没有，正见又被诸行无常、诸受是苦、诸法空无我取代。就等于就是你如果住在初禅，你就没有了见思恶惑的现行，虽然种子没有断，你只要保持这样子的功夫，五盖不起，正见不忘失，你又得到初禅以上，思维第一。什么叫第一？就叫第一三昧。这个第一三昧者就是念佛三昧，于是就成就了。所以这句话它出在楞严经，楞严经是教导我们奢摩他三摩婆底的，也就是教导我们三摩地的功夫的。所以所有事情要入圆通，一定要得三摩地，思维第一。所以如果你的目标是要成就念佛三昧，那么得三摩地，成就念佛三昧恐怕是必要条件。那么如果你达到三摩地的初禅以上的功夫，你继续在挑夫五盖不起，思维三个法要的正见，你所成就的跟圣道止观的道果是一样的。所以念佛三昧摄尽一切佛法门的功德，经上是这样说的，不是我说的。念佛三昧是大乘不共二乘的三昧之道，你能够用这样子的最殊胜的方便得三摩地，思维第一。 那如果你听到莫学这样的报告，你觉得这个念佛三昧太高，那可以啊，你可以不要这样的修啊。如果要修的话呢，待会下课前我发给各位，今天印给各位的基金会帮各位印的，我从大方等大集经所印下来的菩萨念佛三昧分正观品跟思维三昧品两品啊，其实只有一品半啊，相关的内容印给各位啊，如果你们有兴趣，而后莫学有机会我会讲念佛三昧，我会以这个法本为主啊，跟各位来讲念佛三昧啊，你们就知道念佛三昧当然也包括持名念佛在内，可是如果你的因缘力能够到达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的话呢，思维第一就跟圣道无二无别。所以其实莫学一直认为我跟净念法师观念见解上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他认为在因地的地方就要把净土行跟圣道行分成两条路，对不对？这就是龙树菩萨所谓的易行道跟难行道。可是莫学认为它不是两个平行线，它是交叉线，懂吗？它是可以有交叉点的，你只要达到因缘相应的那个地步，那怎么会学净土的就不学圣道呢？你纵使不学圣道，你到阿弥陀佛国那边也是见佛闻法，对不对？然后成就一切的教法，只观得无生法忍啊。我们前面不就讲了吗？我本因地怎么样？以念佛心入无生法忍，不是这样子吗？所以成佛一定是必然的，成就圣道一定是必要的，只是在这一生成就或者在阿弥陀佛国成就，差别在这里而已。所以发菩提心就是你对这件事情要肯定，如果你不想成就佛道，你往生干嘛去？你要往生不如求愿到刀立天，对不对？假清嘛卡素习，离我们欲界也比较不远，对不是吗？如果你要分别它的话，这个还比较简单一点，你只要修五戒十善就可以了啊。你因为五戒十善修得好吗？没有办法很清净的，不是吗？对不对？如果五戒十善那么容易清净的话，大家都想十善业道就好了，对不对？问题是持名念佛是这么三根普被的好方法，你把道理方法理论基础搞清楚，那万无一失的事情呢？问题是太多念佛人观念不正确，如此而已，搞得只要学净土法门的好像是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就跟你讲啊，那个是不如法的啊，那个是不了义的啊，那个不究竟的，把观念搞得糊里糊涂的，心就乱了。念佛人最怕心乱了，最怕有疑惑。如果你一边学这个法门，旁边的噪音还那么的多，你搞得来哦？不行啊，你以为你想求人天就可以得到果报，也没那么厚康的代际。所以念佛三昧，我让各位知道，其实功夫就是这样，它跟圣道行无二无别，只是多了一个力量，对不对？我们求阿弥陀佛本愿加持，只是求这个，求回向往生这件事情，差这个件事情而已，其他通通一样。可是问题是我们是佛弟子，难道不相信佛的真实吗？难道不相信佛的净土的实有性吗？如果你不相信有阿弥陀佛，你就等于不相信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的介绍，你就不相信他的法，你就不相信三宝。一个佛弟子不相信三宝，你还要成就圣道像话？一个不信三宝的人能够成就圣道？一个谤毁三宝的人能够成就圣道吗？一个相信三宝的佛弟子一定会相信有净土，一定会相信释迦牟尼佛说的话是真实不虚，一定会相信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一定会相信所有今天亲仰的诸上善人正在那边等着跟我团聚啊！我们上一个法会讨论的很多东西还没有完呢，我跟妙老有很多问题还没有问清楚讲明白啊，对不对？所以抱着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的心，我今天成就阿弥陀佛国的往生正愿跟我要成就圣道的本愿有违背吗？以念佛三昧的道理跟方法上看起来，怎么看都不违背，怎么看都不违背。好，所以由此一证。那么 怕各位乱啊分心起见，所以先不发给各位啊，否则你们就会急着看，不听我讲话了。最后跟各位介绍持名念佛，我不是跟各位讲持名念佛的方法，这个方法到处可以读到啊。我只讲两件事情，第一个，根据妙老在入决定胜那篇文章当中，他归纳了一下，有六种人不能够修学念佛三昧。哪六种人？你们自己掂掂你们自己的心情，看你们是不是属于六种人之一呢？如果你是属于六种人之一的话呢，念佛三昧可能对你来讲太难了，不对机，不相应。哪六种人呢？第一个，你从来没有学习过佛教基本教义的人，有吗？有的要举手。你们到现在为止从来没听过，至少我刚才已经恶补了嘛。诸心无常，诸受是苦，诸法空无我，你总算听过这个道理吧。你只要懂这三句话，你就至少懂得佛教基本教义是什么。何况八堂课通通来的人，你应当不在这一列吧。好，第二件事情，学习佛法而中错者，我就不保证各位以后会变成中错生，我就不知道了，对不对？改天你忙啦，你就不管佛法啦，就忙世间事啦，忙到所有佛法的观念通通忘掉了，到临终时候一句佛号也提不起来，一个佛法的道理也想不起来，对不对？甚至是来，纵使我来，哎，我是你曾经上过课的老师，记得吗？插不插你去戏？哦，你如果参心起，哦，违缘就发生了。你如果是这样，那可能是中错生啊，这个难保哈、啊，这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可是你愿意变成那样子吗？我相信在座的学长没有一个，啊，以后听到录音带的人，我相信你们也没有一个。我已经讲到这样子，我不相信口才差到会让你们变成中错生，我就不相信。第三个，你没有意愿学习念佛三昧，我相信有，我相信有。可是呢，骨子里面，如果你把念佛三昧搞清楚，念佛三昧就是成佛之道，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净宗学人，请问有谁不想成佛？对不对？只是我今天不在这一生成就念佛三昧而已，我终究还是要念佛成佛嘛，对不对？是心做佛，是心是佛，所以我根本上一定要成佛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不是这第三类，你当然有意愿呢、啊，只是能不能在这一生成就而已嘛。所以我相信你们也没有人没有意愿要成就念佛三昧，只是什么时候成就我不知道。各位同意我的看法吗？好，这是第三个。第四类人，或许各位有学长认为你们是这样子，障深业重。哎呀，只要一下去念佛，对不对？你那些业障就找来，就是冤亲债主就找你去做那个工作，忙那个，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成行，对不对？如果你业障深重到这个地步，我也真的没有办法。可是如果你要晨早十念提得起来提不起来，没有办法，每次只要早上要起十念的时候，人家就来找我麻烦。你如果业障深重到这个地步，我真的也拿你没有办法了。这种人真的没有办法修习念佛三昧，的确是有可能的，的确有可能的。可是问题是，你愿意被他拉得团团串吗？你如果知道我业障深重到这么地步的话，难道你要继续修这个违缘吗？你要随顺这个业障这样子牵着走吗？所以我经常劝那些业障深重人多拜佛。如果你连念佛都念不起来，至少找时间拜佛，让身心柔软，让你的信心能够多成就。好，这是第四个因缘。第五个，你没有转凡成圣的志趣，对于成就圣道你没有兴趣，往生还可以谈谈，可是成就圣道，这一生要成就圣道你没有兴趣，这种人决定不会去选择念佛三昧的法门。如果你有这一生成就圣道的想法，那你一定会有兴趣去学习念佛三昧。虽然你是净宗学人，就像墨学一样，我是很有意乐，我很有兴趣，我也很有野心，想要在这一生成就念佛三昧的人。老实跟各位讲，我不只是持名念佛，我也努力在修学念佛三昧。念佛三昧跟圣道止观没有两样，所以一切佛法我能修，我有因缘修，我都会努力学习。 如果你对于成就圣道没有兴趣，那或许你没有那个意乐要去修学念佛三昧，因为念佛三昧要得三摩地。你纵使想要修藏传的念佛法门，你也要得三摩地。因为比如说波瓦法，波瓦法就要观气脉明点的中脉中空，然后让阿弥陀佛的法身要能够入住在你的中脉里面去。你不到三昧三摩地成就，你根本观不起来了，你根本关不起来的。你以为薄荷法那么好修啊？你以为你要修到吉祥草插得住你的脑门盖，你不得三摩地你能够成就吗？也是难的啊，也是很难的。所以有人到处寻寻觅觅，你不晓得坊间所教的除了念佛三昧这个三根普被的法门之外，其他的都是念佛三昧所设。如果你不想这一生成就圣道，你到处去求法门，求来也没有用，因为你根本不肯老实修啊，有什么用？那不如一句佛号到底啊，老实说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我还是愿意有可能劝你们的 心增上的话，念佛三昧不难，只是还是你一念心能不能老实的起来，你有没有想要成就圣道的决心？你不强求这一生成就，对不对？因为本来就是以无所得心修学佛法的，我能够逼一切因缘一定要什么时候成就，不成就就不算数，我死给你看，你是用这种心念佛吗？用这种心修学法门吗？肯定不是啊，肯定不是啊。好，这个是没有转凡成圣，没有成就这一生成就圣道的心的人，他或许没有依乐要去修念佛三昧。最麻烦的人是第六类懈怠之人，一天打鱼十天晒网。他也没有中错哦，三不五时要打电话来，老师我要回来上课可不可以？你干嘛跟我打电话？你回来就好了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可是问题是一天打鱼十天晒网的人很麻烦，很麻烦。可是阿弥陀经就告诉你，观经就告诉你，纵使这样的夹杂，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临终的时候心不颠倒。你只要这一生曾经有一日到七日曾经达到一心不乱，你能够体会到那个念佛的三根曾经有种下这个金刚菩提种子，第二个因缘就等待临终时候心不颠倒，对不对？不要再忘掉了你是要往生的人哦，心不颠倒就是这个。不要在临终的时候变卦了啊！不行不行不行，我什么事情还没做完，哦，可不可以收我去弥勒净土？可不可以收我到一下去？你心如果还这样子颠倒，那去不了的，哪都去不了。不要说你可以去哪里啊，这个是这样的关键。可是问题在于，如果是念佛人，念佛人就是有信的人，有信的人难道会没有愿吗？有愿的人难道行不专吗？行专的人会懈怠吗？不会啊。所以我得到一个结论，纵使妙心长老归纳出这六种人不能学习念佛三昧，但是如果你是个老老实实勤勉念佛的人，你应当是有能量修学念佛三昧的。所以结论是，我还是劝各位持名念佛的净宗学人，愿意在三宝面前发大誓愿修学念佛三昧，这样子也不枉基金会跟我把这个经找出来印了四页发给各位啊！你们只要签上大名啊，对不对？愿意学这个念佛三昧，我也愿意跟各位报告，就是这样啊。但是如果你们没有想学的心，那就耍，我也没有。基本上我是劝各位持名念佛，如果你们愿意进一步去修学，至少前提是你持名念佛的道理方法你今天的受用都明白了，对不对？你每天就泡在持名念佛的幸福感里面，你的归敬圣解不忘了，你达到这个基础，你才来跟我讲你有兴趣学念佛三昧，那我要考试，我就办一个念佛一，我不只要办个佛一，你上不上路一看就知道了，对，一考验就知道了。我只要看到你持名念佛有功夫，你这个人肯定往生的，那我们一起再来学习比较难的东西。我是有条件的，我是有条件的哦。 这个条件不高吧，对不对？确定你们持名念佛，你心笃定了，不再有疑惑了，你再来学别的嘛，对不对？那干嘛要杂学干什么？那事情没那么好急的嘛，对不对？若持若素，我必得往生，往生之后再来也不为过，一点都没什么好急的，因为阿弥陀佛一点都不急。这是蔡崇生蔡老师跟我讲的，自从他跟我讲过这句话之后，我心就笃定多了。本来以前我哎呀那个猴急哦，那个急躁啊，好听说是老婆心切了，实在说是调局误作了，对不对？等他跟我讲过这句话，阿弥陀佛都不急，你急什么头啊？哎呀对呀，他功夫比我高他都不急，我有什么好急的呢？我急就表示有我嘛，我急就表示我有那个主宰意志嘛，就是这样，一定要如此，不能不那样子。你如果有这个心，很难啊，很难啊，啊，要老老实实平平淡淡的心，对不对？心愿具足，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万缘放下，佛号提起念下去。这就是我们这八堂课来跟各位讲过不少多少次的口诀，只要你们变成一种心锚，对不对？一作意，这几句话就好像维挪念在你的心中一样，那个钢钉啊，拔不走的呢，你知道吗？有多么牢靠啊，拔不走的。所以呢，如果你愿意修学持名念佛，那这件事情是三根普被的嫉妒。你纵使是上根人，我虽然不能够许我自己是上根人，可是我有把握我是中根人。中根人的标准是什么？信解有力，行不得力，对不对？我相信各位也都多半跟我一样嘛，信解少分少分总会有吧，总不会完全业障深重到完全啊天要如意，完全对法义一点听不懂吧，对不对？如果你有一点点闻思而会，信解有分力量，可是行不得力，那没有关系，因为呢经上说这种人就是中根人的相。中根人的相啊，那如果你是中根人的话呢，那你也一样可以念佛。你纵使是上根人，今天我为什么要花时间讲唯识净土这八堂课，就是要劝上根人也愿意回向往生，修学持名念佛的法门，也愿意为我们教，用所有的宗派的教理行国，劝每一个人都能够去信愿往生，这件事儿很庄严的事啊！如果多一点上根人愿意来修学这个法门，那这个法门就更有力量啊，更有力量。我相信是这个事情。那么，如果你采持名念佛的话，底下我就表列我在各种念佛法要当中查下来的标准不高。第一个，法门一什么五经一论，各位就有了啊。那个学长，你把。那个刚才那个学长呢，他有一本说一样在基金会请的，我不晓得现在有没有印通哈。我看他上面印的是，不用拿上来，就是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讲的道真法师的这个净土五经，就是里面的无量寿经是曹魏康生凯版本的啊。那么2003年吧，学长，基金会有印行过这个版本，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受持康生凯的无量寿经的版本，那么你可以请那个法本啊。那你如果愿意用夏莲居老居士的这个版本，那也 OK， 对不对？这是各取所欲，找你的相应啊。那这个是五经一论，你把五经一论好好的研读，再加上有这么多古大德以来的口传，对不对？法要太多可以去研读了。可是有一样事情我还是要劝各位学啊。第一个就是印光大师文钞，第二个呢就是临风中论，偶一大师的啊，偶一大师的一些杂谈，一些心得报告。而这两件事情呢，这个净界法师都有导读啊，都有导读。如果你们不想自己花时间去学习临风中论去读，以及读印光大师文钞，你们可以去听他的导读，大概有个梗概啊。这个是法门不多 啊，你只要老老实实把这些东西搞清楚，搞清楚了以后呢，你的信愿具足，你的念佛三昧成就了，你的心对于生死不再惧怕了，那么所有一切都是加分的东西，是不是？哎呀，这个时候啊，心是慷慨赴义啊，不是要去赴死哈、啊，是所有事情做起来都是没有障碍，堪能性增加很多的。第二个，修学持名念佛呢，一定要具信愿行善之量，我们整堂课都在谈这件事儿，标准不高。标准不高。第三个，不必去强求你自己决定这一生断惑正真，不要有功恨高低的任何想法，包括念佛功夫高低在内。你不要靠念佛功夫的高低来断惑正真，连这个想法都不必要。不是我说的，印光大师说的。如果你念佛还想起一个断惑正真的想法，就叫做杂修，没有必要。你连要持一个佛号去想念佛者是谁这种想法也都不必要，也都不必要，老老实实就好。因为你要相信的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力，不是相信你念佛功夫的高低，这个是关键啊。我们这位年轻的未来佛弟子，未来的佛来了。好，这个就是不求决定断惑正真。第四个法则就是经中学会的宗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所以既然如此呢，你就要把什么叫做佛，什么叫做成佛之道一定要搞清楚，这就是发菩提心，经常去练习这件事儿。第二个呢，搞清楚什么叫一向专念啊，这我们八堂课大概已经把这个道理方法跟各位讲，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平时要做到，你至少要有一次佛期或者是一天以上达到一心不乱的经验，两个标准，两个标准不高哦，调伏五盖，你能够搞一支香的时间，那一支香当中五盖一点都不起，对不对？没有贪欲的想法，没有嗔恚的想法，没有昏沉掉举的想法，没有掉举误作的妄想，也没有半点怀疑有没有可能往生，有没有阿弥陀佛，有没有极乐世界，这个怀疑都不起来。你只要一支香，清清静静的，只是老老实实的持名念佛拜佛止境，保持一支香，你就有一支香的一心不乱的功德，多几支香这一个功夫就会高，只是这样而已。若一日，若二日，乃至若七日，一心不乱，讲的是平时功夫。平时功夫多种念佛的善根，这个是金刚菩提种子，对不对？一粒耳根永成道种的这样子的好事儿，对不对？不去多种因缘吗？多种点因缘嘛，多去熏习嘛，串习成你的习性嘛，最强的业力嘛，对不对？让它变成一个最强的敬业力嘛，这是平时一心不乱。第二个，你随时随地都要做好能往生的打算，所以要心不颠倒，对不对？所以念佛人经常会写预先的遗嘱，对不对？啊，会参加一个联社，然后大家联友之间会互助。你说总会有最后一个人吧？你只要继续结果是招新的莲友，怎么会是你最后一个人呢？不会嘛？那我要说一代机，对不对？这替别人都送我了，我的莲社就最后我一个，我至少还可以找他，他比我年轻好多岁，对不对？我只要能够把他拉到我的莲社里面来，所以记住哦，莲社不要老气沉沉的，要把莲社年轻化起来，懂吗？不要一成不变的固执不化。心快乐一点，年轻人才能够待得住，让你的脸色让年轻人待得住，我们老人家就有希望。不是被送终的希望，是对佛教有希望，知道吗？从老师教给我这个棒子到现在为止，我心心念念就是说怎么把我这一生所学习到佛法的好处往生前都教出去，了无遗憾。在我那边见老师的时候，我说妙老，你教他我做的事情我都做到了，对不对？没有半点委屈跟亏欠的事情呢、啊。没 不愧欠花，那个心安定的很呢，很老实的事情呢、啊。这就是心不颠倒的因缘，所以要早早的把这些因缘搞妥了，不要舍不得，不要有什么留恋，不要什么做不完的事情，是一天就是一天，是一件事情就是一件事情，心就活在当下。我跟你讲，你如果做到这样子，比残盒子还残盒子，你不用请宇宙之力活在当下，没有那么辛苦的事情，你只要老老实实念佛，生死无惧，你就活在当下，不然你还能活在哪里啊？对不对？因为当下也无助，因为你有一个未来，一个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的好地方可以去，心就妥妥帖帖的嘛，对不对？有什么好挂碍的呢？所以就心无挂碍，远离颠倒梦想，就近涅槃。涅槃就是远离烦恼，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你心不就跟涅槃界一样吗？对不对？你这一生就因为念佛的能力，就证到无生法忍的涅槃的感受，心不颠倒就靠这个力量。不过最近倒是有个事情让我想这个事啊。老实讲啊，修行人念佛人其实还蛮怕一件事儿。如果这些事情都没有问题了，还怕一件事儿，就是临终的时候一根不明白，懂吗？如果你是因为药物或者是其他的有违法，那就算了，那个可以避免啊。一个比较不可抗力的因缘就是什么？失智，什么都不认得了，佛法全忘光了。可是呢，我看过多少失智的老人，就是安置什么罕默症什么，安置罕默症，哎，就是那个症状，那个症状病因是什么？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预防不知道啊。当然有些药物可以减缓症状啊，是有，但是要早期发现倒是真的。好，但是问题是我看到许多有修行的这个失智的老人，跟没有修行的失智老人，他的修养脾气不一样。所以也就是说啊，你纵使失智了，你的习气清不清净还是差别的。所以我回来，我虽然没有能力也没有方法解决失智这个问题，我也不是医生，对不对？但是呢，我从我自己的见证当中我可以看到，如果你趁你年轻，就像我今天有因缘18岁开始学习佛法，今年52岁，正见还算是具备，对不对？方法算是蛮笃定的，就是功夫要成片，如此而已。好，纵使我这样子，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让我的习气清净，纵使我今天失智了，我相信我的德行就像酒品，对不对？酒品好不好就看你今天的修养。一个修养好的人，纵使喝醉酒了，像我曾经被灌醉了，我就是睡着了，起来就好了，不会有什么作乱的问题。我相信修行是绝对有帮助的，可是一定要你一根有力的时候，在你平常没有猛力烦恼现前的时候，在平常心修，你在猛力因缘来的时候，你就有力量。我相信是这样子，纵使像失智症这样子的不可抗力的因缘，我相信都不是太担心的事情。最后一个就是等到往生阿弥陀佛国，还是要干什么事儿？见佛闻法起行入无生法忍，成就佛道，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不要忘了这件事，这个事情是你去阿弥陀佛国的就近目的啊，就近的目的。好，这个是今天给各位报告的持名念佛这件事儿。剩下十分钟，最后我们来进科判当中。我写在最下面的啊，右方最下面的就是结示劝修这个事儿呢，就请各位翻开到境界法师结示劝修第12页最后一行。他在结示劝修当中呢，他就先结一下我们前面的法要，我一开始上课就结前身后，所以我们不结示法要。那么结示法要呢，最重要就是两件事儿。第一个就是安住其心，请各位写，我们以前也抄过，你们拿起以前的笔记就可以知道。如果你愿意写在今天的笔记上，你就写结示法要。结示劝修分作两科，第一科结示法要，结示法要就是你再把我们从头开始 佛教基本教义到持名念佛这里的所有法要再讲一遍，可是最后两句话啊，两句话劝各位。第一句话，安住其心。安住其心就是深信无疑，这件事情要非常的确定。我相信不管你听今天法师听各种念佛的传承，各种的念佛法要的法本，念五经一论，我相信你们透过这些教理行果的学习，都能够去掉一切你对于死有净土与佛，念佛能不能够往生，你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念佛，这三件事情一定要确定无疑，好不好？第一个，你要信死有净土，第一个你要信这是阿弥陀佛国，在那边有本愿加持。第三个，你要信自己能成就，信心有这三个要素。第一个信真实，第二个要信功德，要经常意念这个功德，第三个要信自己能。如果这三个信心有一个缺，信心就不具足。我再讲一遍，第一个净土阿弥陀佛所有这些法要你都要信真实，第一个你要信他真实，而不是信他是虚虚幻幻的。如果你不确定深信实有，那么你的心不能安定。第二个信要信他的功德，你既然信他的功德，你就常常意念阿弥陀佛的国的功德，把你的皈依能够成就。我们接下来的阿弥陀佛48愿就是要做这件事，让我们的心能够建立这个皈依。第三个要相信自己能，对不对？如果连老太婆都能，我难道不行？对不对？老太婆能是因为他万缘可以放下，而我为什么不能？只是我万缘放不下。如果差别只在这件事情，你就把万缘放下这个东西的机关要看清楚嘛，看清楚就是自己的心的贪恋嘛，对不对？恩怨情仇嘛，你搞不清楚他的因缘果报。所以呢，今天要花点时间学习教理就是这样。第二个，规劝各位，所有的念佛法要，不管你今天持名念佛也好，念佛三昧也好，不要忘了都是为了要成就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劝各位四个字，增上益乐。增上益乐后面写这几个字不要忘了，都莫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用藏传的话来讲，三昧也界的界体就是随时随地莫忘菩提心。你只要有一念忘失菩提心，比造无间业还要过失重。如果你把这件事情看的是这么的 serious， 那么的慎重，你不会有一刻忘失这件事儿。念佛就是为了要成佛的，所以绝对不能够以少为足，能增上就增上，绝对不用下劣心念佛。所以我经常劝人，不是说啊吊起来会当起的别拜啊，我绝对不是这样劝的。我就劝说，那基本上人都好好啊，一定如果老老实实修上品上身没有问题的嘛，因为看起来观经不难嘛，对不对？上品上身的教法哪一件事情是困难的？没有一个是困难的。如果就几率来讲，下品下身的几率反而难嘛，对不对？那天马大哥问我说，哎呀，他家如果有需要，包括他自己在内有需要，可不可以找我去当善知识为他开示？我说那要我在啊，第二个要我认识你们家里的人，那如果我去那边开示跟你们不相应，那还很难嘛，懂吗？所以那个方法虽然简单，可是门槛有，几率高，几率难。越是上品上身的门槛虽然感觉好像很多，可是都不难，你要越早开始做就越不难。所以我经常讲，赚十块比较难还是赚一百万比较难？一般人都会觉得赚一百万比较难。我以前做直销的时候，我就用这句话问大家，最后我讲了两个小时的 OPP 以后，大家改一个念头了，原来赚一百万比较简单，赚十块钱很难的，非常难的。因为你要赚几次十块钱才能够达到一百万，这个此事一难也。我可以掰出一百个理由赚十块钱很难，所以你不是找一个简单便宜的方法就可以这样干了，什么事情都不用烦恼， 不是这样子的。佛法施设方便，就是劝我们的心要增上，而我们心绝对有增上的机会。我们也不是品位这么下劣就够。圣道这件事情，绝对能增上就增上，哪有掉桥背都 OK 啊啦，遍地遗尘住五百岁也 OK 啦。他有这种想法，你有这种想法，肯定去遍地遗尘。哪有五匹黑马后没有这种墙头草两面倒的理由的，没有。好，这个是结释法要劝各位这个事情。那在这个境界法师的讲表当中呢，他在13页画了一个图，他说心呢、安住在三世道当中，有过去、现在、未来。请问各位选择安住在哪里啊？啊？如果你只安住现在，你未来是没有任何的目标，不对。如果你只安住在未来，你必须从现在去，对不对？你也不晓得从何而往。如果你安住在过去，那是标准凡夫。对不对？所以表示说，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要知道，就近圣义来讲，心是无所住的，这个道理要懂吧？所以念过心经，念过金刚经，念过般若经，你总是要知道心无所住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也不要像嫦娥子那样子狂慧，说我心住当下，当下怎么住？一下没一下，下一下。就到深坑，接下来死心不改就到死定了。笑话一句了哈，但是就是这样子，当下本来就没有当下可以住，所以就念佛的人而言，心是住在哪里？忆佛念佛，然后呢，现前当来必定成佛，然后呢，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也就知道我们心要放在必然成佛这件事儿。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所在，它也不只是停在阿弥陀佛国那的地方，可是至少我们要先经过那里，最后成佛，对不对？所以心当然是往未来去的嘛，做个活活泼泼有生活目标的人嘛。所以净德法师最爱讲了，要住在未来，他的意思是这个，要以未来成往生成佛为目标，要有个目标导向，要做一个有目标导向的人，请在这边注明一下。所谓住在未来者，就是要有一个目标导向，生命力很积极的人。所以念佛人跟一般人不一样，禅宗的人要住在当下，可是有当下可以住吗？没有嘛，般若经就告诉我们当下不可住嘛。所以只有念佛人是最聪明的，他以未来为目标，对不对？可是就近成就无所得，两个根本不违背。所以谁最懂最上圣意？我相信是念佛人，对不对？心朝向未来，无止境的完成，那才是原教的佛法意。好，这是这个。那么他就这样子哈，说心念安住。我说安住当然是要安住其心，心念要增上，当然是要使劲偷心，对不对？把一切杂想妄想通通打死了，对不对？只许法身活，打得妄想死啊，就只许法身活。然后呢，一心归命，通身靠倒，怎么样？阿弥陀佛，就是他的意思。我只是用我的话再多加诠释一点。最后举诵劝修，哦，这边14页他还有叫你要思维三件事。第一个，思维娑婆是苦，极乐是真乐，对不对？就是愿离娑婆，心求极乐。第二个，我是业重凡夫啊，如果没有阿弥陀佛的本愿力的话，我无有出离的因缘，对不对？很难嘛。第三个，阿弥陀佛有大誓愿力，决定可以救拔我，你深信不疑。就是我刚才讲的三个信。第一个，信阿弥陀佛有大誓愿力，决定可以救我。这旁边下面请写信真实，你要信阿弥陀佛真实，你要信极乐国土真实，你要相信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做的介绍，每一句话都是真实不虚。 第二个，娑婆是苦，极乐真实是乐，这是信功德，就是信功德。你要相信《阿弥陀经》《观经》《无量寿经》里面所教导的一切阿弥陀佛的本愿力的功德，是真的非常殊胜的，而且是有这样子的法界的源头。只要我们的心接上去那个插头，你就得到这个通电的功德，一定会有的。第三个，信自己能，我是业众凡夫，无有出离的因缘。如果只是靠自力的话，但是有本愿力的加持，我就一定能，请加这几个字。如果有本愿的加持力，我就一定能。信自己一定能，而这个一定能不是自力成就，是你用你的信愿力启动本愿四十八大愿的力量，而必定成就。这件事情是一定真实不虚的。好，这个是最后的思维，思维你的信心不退。最后呢，举诵劝修啊，净念法师说啊，渐渐鸡皮鹤发，看看行不隆中，假饶金玉满堂，难免衰老病残。任汝千般快乐，无常终是到来。这边是思维什么？娑婆是苦，愿离娑婆。然后呢，唯有进入修行，但念阿弥陀佛，这是思维心求极乐的心。所以呢，前面的六句啊，愿求愿离娑婆，后面的两句心求极乐，只是用诵再次为我们呢做一些结劝。那么我还是要用唯识见跟各位来举诵结劝，请各位，因为白白抄不下去，请各位提起笔，在你的笔记抄最后这几句话。都是四个字四个字哈，都是四个字四个字。于无意中，无就是有无的无，意就是法意的意。于无意中起意颠倒，你就一念不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对镜现前。于无意中起意颠倒，这是标准的唯识观，对不对？于无意中起意颠倒，接下来怎么样呢？恶障俱生，恶障者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恶障就俱生了，就同时一分一分就增上升起。于无意中起意颠倒，恶障俱生。第四句，杂染相续，这杂染就包括三杂染：烦恼杂染、业杂染。那毕竟感召生杂染，三杂染就一定是相续不停。于无意中起意颠倒，恶障俱生，杂染相续，这是用唯识观。关键娑婆世界三界都不可爱，对不对？然后呢，就起厌离想。接下来，厌患彼故，厌就是讨厌，厌离的厌。然后呢，思维它的过患，厌患彼故。修诸对治，只是要对治什么？对治五盖，对不对？建立你的正见啊，急得转移，急就是等到，等到你怎么得到你的心呢、啊？你的唯识观呢、啊？转移清净以后，急得转移，等到你的唯识观转移清净以后，有清净道，这是决定的，有清净道。涅槃是庄严的，极乐是真实的，对不对？佛道是决定可行的，这是有清净道。我再念一遍：于无意中起意颠倒，恶障俱生，杂染相续，厌患彼故，修诸对治啊，修一切对治五盖的法门，然后呢，建立三种正见，对不对？然后呢，积德转移。等到你的心已经转过来，信靠在阿弥陀佛国的本愿力上了，那么就决定你会相信有清净道，信阿弥陀佛真实，信这个功德有力量，信自己一定能往生，对不对？信心就起来了。然后最后呢，结劝两句话，把生死交给三宝，此生只是乐断乐修，你只要把生死交给 三宝，把生死交给三宝，此生只是乐断乐修，所以你的修行庄严心就起得来，你的增上一乐就不会下劣，不会退转。啊，我把用唯识观，因为这堂课毕竟叫做什么？唯识与净土，我一样用净念法师的意见，一样用墨学的意见跟各位来做报告。好，那我们今天的正说就到这里，还不要急着离开，你分两边，那个两边的人帮忙发下去。好，现在发下去的呢是从大正藏第十三册大集部啊，跟各位引出来的大方等大集经的菩萨念佛三昧分，里面有很多品啊，我只挑了正观品跟思维品这两品呢来跟各位结缘，没有时间在这一次安排跟各位解说，只想放长线钓大鱼，希望你们当中有学长有意乐有意愿要我们一起学习念佛三昧的人啊，那么我们就请各位就是你们就寄 email 到基金会吧。OK， 累计有这个人数有这个兴趣的人，我们再择期开念佛三昧的课，就以这部经当作是这个法本啊来学习来学习。那当然念佛三昧的法本有很多，到时候也可以墨学会做一点收集，跟各位来做一个通盘的介绍，如果你们对修习念佛三昧有意乐的话。好，今天我们就圆满唯识与净土，下个礼拜如果各位学长愿意一起来共修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话，就请各位带这本书啊，因为这本书里面呢有净念法师的四十八愿康生凯版本的经文，然后呢另外呢再请带这本书，这本书就是夏老的四十八愿的本文在里面啊，我们两边对读，我也希望会用白板整理啊，帮各位把这两个版本对四十八愿的讲说，净念法师的分类以及夏莲智老居士的分类各有擅长，我跟各位都做一些心得报告。那么你自己要以什么为归依净，那就随个人所愿。这是我们接下来这个本愿念佛三昧的第一个课本啊，第一个课程就叫做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啊，欢迎各位一块来共同学习。好，今天就到此圆满。